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利未记的查经。今天我们来到利未记的第12章、13章。那么若时间许可，甚至我们可以查第14章。那么从这几章的经文里要分享的主题是除去生产和长大麻风的不解，或者说除去生育和长大麻风的不解。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是以灵异来说的。第十二章那里是提到妇女生子或生女的时候就是不洁净，那么神要他们怎么样来洁净自己。第十三章就论到长大麻风的灾病和各种皮肤病要怎么得到洁净。那我们知道古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神向他们颁布了律法，而旧约时代神对他们所要求的可以说就是在肉身上在生活上要洁净，就一些洁净的条例。但到了新约时代，那些旧约里面的洁净条例应用在新约都有灵异的应用，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不是要求外面的，而是要求里面生命的圣洁。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至第八节。我们先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7天，像在夜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个礼。妇人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他洁净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在这一段里面主要是指这个妇女怀孕生子的时候，若是生男孩，她就要不洁净7天，然后到第八天就给这个男孩行个礼。然后接着若是生女孩呢，她就要不洁净14天。那若生男孩呢，她就要不仅不洁净7天了，甚至还要居在家中33天。那若生女孩呢，是这个不洁净14天，又要居在家中这个66天。那不若是我们仔细计算一下呢，生男孩前面有7天不洁净，后面又居在家中33天，就等于是40天。那么生女孩呢，有14天不洁净，又加上66，就等于是80天。所以总而言之，生男孩的时候就不洁净40天，生女孩的时候不洁净80天。那么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这里所定规的不洁净是因什么原因呢？这一个不洁净是因为产子产女的时候，总之妇女在生产在这个生育生产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很多的精血流出来，很多的血流出来。那么这样的流血就像精血那样，就是不洁。所以呢，在第一节的下半节，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因为一直有血，一直有血这样流出来，那么就代表着不洁净。以身体来说，那是不洁净的时候，因为它的血要流多长的时间才洁净然后它的身体才得洁净，就在那段时间是不洁的。那么这是以当时来说，以肉身来说，是一个像是一个卫生条例那样是一个肉身的。当然，神要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子民妇女无论是行经的时候的经血是不洁净的，到了这生育这个生养儿女的时候，生产时候也是不洁净的神以就业来说。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提两个问题从灵异上来讲，是从灵异上来讲。第一，为何生男孩子就不洁净40天，但生女孩子要80天呢？那么这灵异上只能是说，在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呢，通常呢，这个男孩子代表着比较相对刚强，女孩子相对代表软弱。那为何有这个 讲究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保罗论到的，他说啊，先犯罪的不是亚当，先犯罪的是夏娃，是你呢啊。所以这一保罗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女人是夏娃，是先给啊撒旦蛊蛇引诱啊，犯罪失败。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的是，就是说为何神要求生女孩子的时候要洁净80天。那么40和80都有意思，40是完全受试探的日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十是试探的日子。所以但以利啊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当时在王宫里对这个管饭食的说，试我们10天吧。啊，四美拿教会时代的圣徒，他们啊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提到，主说你们要受试炼十天，那个十日就是试炼的日子。那么四是地方的完全数，40乘10就是40，也就是完全试炼的日子。所以主耶稣在旷野禁食祷告40昼夜，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程40年的时间啊，40是一个完全试炼的日子。那么80呢是等于40的倍数，那所以这里可以说是更加倍的受试炼的那种意思。那么无论如何，这乃是告诉我们这个灵异，我们第一方面的看见的就是说这一个神在那边的要求啊，就是这一个妇女生儿女的时候啊，她不洁，那么这个不洁就需要洁净，就需要洁净。那以第一层来说，就是当时神要他子民是有这个卫生的啊，是实实在在是清洁的。但是以灵异今天的应用灵异来说，那是告诉我们这个全人类啊都在罪的里面啊。当婴儿出世的时候啊，这个做母亲的这个啊妇人生育儿女的时候，她本身是不洁净的。换句话说，她是在不洁净里来产生下一代，然后下一代同样是一代一代都是在不洁净里。为何？因为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多了之后，大卫说我在母腹里就有了罪啊，可以说人类都在这个罪性的延续里面。那这一个都是在不洁净的里面，这是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沉在罪中，所以都在罪性不洁的里面。这是人在这个自从亚当犯罪之后所带进来的。那么这一切的不洁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是男孩子呢就要行割礼，那么割礼是到第8天才行割礼。那这是很有意思，因为这是神与亚伯罕所立的约，以色列家中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割礼的意思就是割除肉体的情欲啊，这个意思就代表着割除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们知道的是，这个男孩子要行割礼，他预表着除去肉体的情欲。第8天就是预表主耶稣复活日子，7日的第一日，圣经说主耶稣复活，那么就是约翰福音第20章所告诉我们，7日的第一日也可以说是等于第8日，就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啊。然后今天应用在灵异上，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啊，就这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所提到的，也就是基督借十字架救赎，叫我们因信他，我们外邦人不受肉身的割礼，但是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已经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已经割除肉体的情欲啊，已经是这个能够得着洁净。所以还是生出来之后第8天行割礼，说出来是有份你神与亚伯兰所立的，也是属于神的，是以割除肉体的情欲。那么以灵异来说，今天我们是这个在新约里面有份于基督啊，这个在救赎因信基督耶稣，我们是除去了这个啊属肉体的啊，我们是在我们身上啊是带着耶稣的印记啊，像古时的 犹太人他们有割礼的印记，我们是有十字架的印记，我们是已经这一个除去肉体的情欲。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要来讲的是这个在妇女不洁的时候，她不可摸圣物啊。第四节说她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那么圣物就比如说所有圣所里面的都是圣物啊，妇女不可摸，因为她本身不洁，她摸那个东西就污秽那个东西。也不可到圣殿，因为圣殿是圣洁的，她当时身上还流着血，还污秽啊。所以在这里的情形都是以当时来说，神要他的子民所分别为圣，是圣洁的啊。那么这一个是他们要在生活上是洁净并且是敬畏神的啊，是在对神的圣殿是啊尊重的，神的居所是尊重的啊。那么以今天的灵义来应用，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罪的里面，若是我们没有认罪，没有对付，没有洁净呢啊，我们就不应该呢啊这个啊有份你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敬拜里面。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当然这很有讲究，我举个例子，像掰饼聚会，当我们在掰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先审查自己。所以圣经说，人若不先审查自己，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审查自己。若是我们得罪主，甚至若是有的是他是污秽的、犯淫乱的这样的罪，他就要悔改，彻底悔改，认罪，对付罪，彻底悔改。他不可以说随便一面犯罪一面去掰饼，这样是得罪主，等于是吃喝自己的罪啊。所以保罗当时曾经对于那个犯淫乱的人，他说把你们中间赶出去，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因为这一个教会是圣洁的团啊，这个是这个犯罪的给隔离之后，他若悔改了赶出去，意思隔离了，他若像长大麻风隔离了，他若悔改了然后得医治了，教会才接纳啊。是有这个情形，这是在以古时的情形来应用在今天。那所以呢，这个当污秽不洁的时候呢，就应该给隔离就隔离。以当时来说，不洁的给隔离就隔离，但是到了收到了他啊，出就可以出来。但是今天以一个这个犯罪的带着罪性失败的，就是指的不是一般性的，是直接淫乱啊、堕落啊这种情形，那他需要这个实在是认罪悔改，有悔改的果子了，才能够啊这个啊投身啊参加教会的敬拜啊。这个因为这里特别是应用性的，就是他不可以到圣所，这是我们灵义上的应用参考。好，第六节到了第八节，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男孩是女孩，他们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啊，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啊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干净了。这一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啊所定的这条条例。他的力量呢，若不够献一只的羊羔，他就要起两只斑鸠啊，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洁净的日子，也就是他生男孩的时候，他等40天之后了，他就要遵照神的吩咐啊。若生女孩，等80天之后了，他就遵照神的吩咐，就是把一岁的羊羔啊，就是有这个长一岁的羊羔啊为燔祭，要献上到会幕那边，献一岁的羊羔为燔祭，献一只雏鸽或是斑鸠为赎罪祭。就是他带了一岁的羊羔和一只雏鸽或是斑鸠到祭司那边，然后呢他到了会幕的门口啊，在会幕门口啊，然后就交给祭司，那祭司呢在耶和华面前就为他赎罪，他的罪人就洁净了啊。你会看见这个他这两只呢，羊羔是献为燔祭，诸葛或斑鸠是献为赎罪祭。 那么做到这两样呢，祭司替他做了，他就洁净了。那这乃是预表着，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呢，这个献祭的祭物都预表基督嘛，啊，基督是燔祭啊，所预表的就是他完全献上满足神。然后基督是赎罪祭，然后他是这一个赎罪祭预表基督的救赎，他洗净我们的罪。那么一个不洁的人啊，一个犯罪在这个不洁的人到主面前怎么得拯救呢？他必须同样是靠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也是两方面。第一就是他需要赎罪啊，主的宝血洁净他，赎罪祭代表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第二需要献上燔祭，这个燔祭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活祭献给主，一个奉献。这个奉献就是啊，一面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另一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样就蒙神悦纳。而妇女这样做，她不仅蒙神悦纳，她的儿女也蒙福。那么所以还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神要以色列百姓都守住这个原则啊，就是当他们生育儿女的时候原来是一件蒙福的事，但是他们要认识他们都在罪的里面，他们需要这个主的赎罪啊，宝血的洗净，他们需要是这一个献上燔祭满足神的心意。那若是他的力量经济力量不够，那么怎么办？他献不起一只的这一个羊羔呢，他就要起两只的斑鸠或是两只的出格，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因为斑鸠和出格是最便宜的，那么他就可以献上这两只啊，一只是燔祭，一只赎罪祭。这乃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每次我们得洁净的时候，一面是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另一面我们是主啊，因着你的大爱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主的血洁净我们，但是另一面我们还是要是靠着主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并把自己奉献给主啊。这是当时的要求，今天应用在灵异方面，然后祭司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前面就是说啊，这一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血缘洁净就血缘就干了，他的病就得医治了，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生产的这个血缘就停了。那么从这里我们也会看见，这个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就主的救赎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若是能够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洗净我们罪啊，除去我们一切不义，叫我们这个不仅罪得赦免，甚至是得了医治，得了洁净啊。总之是每逢来到主面前，照着主所吩咐的，我们就能够得到洁净啊。那么这个从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也会看见的是祭司的服事的重要啊。祭司呢，你会知道若是这些条例，那么百姓来到祭司那里相当多，因为以色列人男丁就600,000了，那妇女儿童加上这200多万，并且他一代一代那种哇，这个生养儿女很多，所以仅仅妇女要来到献祭的都相当多，还有各类的献祭，祭司很忙啊。但是感谢主，这里的祭司很忠心，神父他吩咐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不会随便。以色列百姓带着羊羔，带着出格，带着斑鸠来到会幕门口，祭司就要接纳，开始替他们啊献祭。献祭的工作是蛮多事务，蛮繁重，但是有利未人帮手，他们一直都是在那边很忠心侍奉，照着神的意思。那么总之祭司的侍奉乃是一种服侍啊，服侍神，同时也是因着神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带他们来归向神，替他们献祭。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全体都是祭司，我们有祭司体系的侍奉，人人都应该侍奉神，我们侍奉神也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为着人，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教会，为着圣徒，为着福音传遍天下来带祷啊。所以我们要同样常常需要有这样的看见。你会看见啊，别人生养儿女，祭司就要为他献祭啊，有哪样需要祭司为他献祭，祭司总是一直为着神的百姓在那边昼夜就是服侍神的百姓，这就是祭司的侍奉。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同样是这样，我们所有的服侍 都是服侍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神的子民、神的教会，又服侍这一个世代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是因为我们服侍神、侍奉神，我们应该有这样看见啊，祭司的那一种的这个忠心、殷勤，还要遵照神所吩咐的。第七节说，祭司要在耶和华，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啊，祭司要为他赎罪，就献这些祭，为他献祭。啊，以今天来说，我们替别人带到，啊，把他带到主面前。然后一切所做都在耶和华面前，这句话非常宝贝。啊，不是说我终日做祭司，做了，天天都做这些，那种，这个就阴沉的感觉，很快就会这样，就会有老旧，就像宗教仪式，若是这样，就会堕落。但不，祭司是在耶和华面前，他每一次做都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蒙神悦纳。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在教会中服侍久了，我们的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这很要紧。我们千万不要慢慢好像做给人看，做仪式坐在人面前。不，我们是在耶和华面前，每做一切照着主的吩咐，在耶和华面前做。就像保罗在传道的时候经常说，我在神面前啊，并在将来审判使人活人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国度祝福你。他对提摩太是这样说，常在神的面前，保罗讲到常在神面前。今天我们也应该生活侍奉一切都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要紧啊。并且不仅是啊，生育儿女的这个妇人要来献祭，祭司啊也要同样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替他们献祭啊，这是都是基本。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的第十三章，论到长大麻风的不解啊，不仅是前面论到要除去这一个生育这个生产的这个不解，现在要第二方面讲的是除去长大麻风的不解。那么首先要讲的是要查验长大麻风的病啊，祭司需要查验。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啊，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和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这个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这个肉上的皮，这便是长大麻风的灾病，祭司查看他，定他为不洁净。啊，这是耶和华神特别吩咐摩西和亚伦，对神的百姓，特别当时他们在旷野的路途，离到旷野路途，在特别是中东的气候呢，夏天是很热的啊。我曾经经过啊，以色列地又到埃及啊，开罗，那么要经过西乃旷野，其中有一家经过西乃旷野，这个哇，这个牛巴士要四个多小时，四个半小时经过西乃旷野的路程。那我在经过整个大而可畏的西乃旷野，哇，那是很多沙漠，是这个就即便是有一些山呐、啊，那些山都是很干的，因为它的温差很厉害，在中午的时候很热，到晚上的时候冷啊，所以是这种情形。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在那个路上，你知道呢，就会有很多，许多时候天气炎热会有皮肤病啊，会有麻风病，那神要他指明。这个都会有这个分辨，祭司亚伦呢，就变成是一个医生那样，要验证百姓身上的是否是长大麻风，是否是什么病，所有皮肤病都来找他，然后他要替他们分辨，若是麻风病就要隔离，若是啊某一类的容易传染的皮肤病也要隔离啊，总是不要让这些灾病传给其他百姓。所以在字面上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很。我们的父神都关心他的百姓，是无微不至的关心他的百姓啊，不仅是这一个饮食上关心他们啊，生养儿女的事上关心他们，要他们圣洁， 并且在他们这个皮肤传染的病上，神也关心他们，要他们防疫。这个防疫就是，一是发现长大麻风就要把那一个人隔离。那以今天来说，我们很明白，比如说今天经常有什么什么猪流感啊、禽流感啊，或许是这一个非典啊，无论是哪一类的这一个瘟疫一来到的时候，那基本上都是某一个发病立刻要给隔离，因为怕那一个病毒啊病菌又到处跑传染给别人，那么就是隔离。那么早在公元前的这个啊，我们看见在摩西时代1500多年前啊，在这一个摩西时代1500年前，当时啊，这个公元前的这样早的时候，神颁布律法，神已经无微不至保护他的百姓，要他们懂得有不洁的也给隔离，免得传染给别人啊，这是神爱抚他们。那么同时呢，当时身为大祭司的啊，虽然是有尊荣啊，给神重用，但是另一面是很劳苦服侍。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所有做祭司的，都是很劳苦。他们啊，不仅要替百姓献祭，还要替百姓分辨。前面是分辨食物啊饮食的，这一章来是分辨犯灾病的，在皮肤病的，要替他们分辨了。那么如何晓得分辨呢？他们不是读医学的，神直接把这个怎么分辨告诉他们，造物主直接把这个分辨告诉他们，所以这里就很细节告诉他们怎么分辨是长大麻风不是长大麻风，要他们知道怎么去分辨。你会看见摩西和亚伦很顺服，他们是在神中心的仆人。你想想看，若是你说啊，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到旷野了，摩西和亚伦都没有学过医学啊，他可以对神说，神那我怎么知道这些啊皮肤病啊，这些我不懂得，即便你叫我都好像不大领会。但是你会看见摩西亚伦他完全顺服神，托付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所以神就给他智慧，完全能够接受，连祭司们都是啊，这实在是称王的榜样。就是今天我们给神使用，我们应该是完全顺服神的吩咐，要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不要啊受我们的度量限制，神所要求的一些可能是过于我们所能明白，我们就够不上。若是这样，亏欠主，我们要信靠神，先就把智慧给我们，叫能够承受神托付。所以摩西和亚伦要先知道怎么分辨，才能告诉祭司们，祭司们协调之后才能替百姓分辨什么是长大麻风，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那么从这里我们进一步来思想，这个身为祭司的，在今天来说预表侍奉主的，好，我们所有实际侍奉主是尽职的祭司啊，在那边侍奉主的人，有一件事很要紧，就是懂得分辨，懂得在神的子民中间分辨。长大麻风是在皮肤上显出，这可以预表的是人的行为显出来的行为，人显出来的行为啊。今天我们从一个人他所显出来的，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一言一行，他所显出的，我们是懂得分辨洁净与不洁净啊，我们要懂得分辨，在教会里服侍，我们要懂得分辨。若许多时候我们一看见，哎，这已经是麻风的，你知道麻风病的传染性很厉害很快，所以要立刻隔离。那么以今天来说，圣经说一点面教使全团都发起来，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在新约圣经就以那个犯淫乱的哥林多教会里那个娶继母犯淫乱的罪，保罗特别警戒他，也就是说若在教会中有的是他是犯淫乱的啊，他是在淫乱当中，哎，神的侍奉主应该警惕啊。若是他犯淫乱无所谓，又在教会里面勾搭的这一个异性的肢体，若是这样，哎，教会应该处理，应该处理，我们应该懂得分辨，不要让一点面教使全团都发现。即便你会看见教会有时候有的肢体啊，他把世界的罪啊什么都带进来了，哎，这下子应该有一个分辨，有的立刻要警戒，立刻要阻止啊，要带他悔改，带他归向神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侍奉的一个学习和责任。好，现在我们进一步的再来看这个大麻风病基本上的表现是什么啊？祭司呢，要先在他的第三节， 祭司要擦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啊，就是我们的皮肤上有五位有这个很细的细毛，这样已经变白啊，灾病的现象就是那一种病毒已经长大麻风，全身发白，会有这个情况，已经变白的现象，这个灾病的现象。然后生于肉上的皮，这边是大麻病，就是说它那个变白呢，甚至长大麻风有一点是烂烂的，就是它直接是那个病不仅是在皮肤表层，是深入去，这就是大麻风病，是全身这样，是大麻风病啊。那即使要懂得分辨，那么大麻风病呢，第一是麻风的病毒的病菌传进来，但另一面呢，传进来之后它慢慢从里面发出来，它从里面发出来，所以发是发全身，它接受那病毒之后就发出来了，发到全身。那么所以这灵异上的预表来是说，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然后撒旦把罪带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这个内心里啊注重罪孽，然后又这个慢慢的就会这个罪就会发出来，就像是在灵异上应用像长大麻风那样。那么长大麻风在圣经里面灵异上的应用有三种的事情引起长大麻风，那么这都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警戒。第一方面要提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论到啊，这一个最早论到，特别是民数记第十二章的一至十节，论到当时当摩西可能他的妻子离世之后，他后来娶了一个这个古时的女子，这个古时女子可能是摩西妻子的女佣人啊，因为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不会有古时人，但由于那时可能是他的佣人，所以才是摩西娶了古时人的女子。当他做了这一事的时候，米利暗他原来是在以色列妇女当中是领袖，他就带头起来这个反对摩西，并且他起来反对摩西的时候呢，那件事呢惹来神的审判，结果耶和华神向他发怒，因为他那一个反对是一个背叛，结果呢他反对摩西的时候，神就使他长大麻风，结果米利暗就全身长了大麻风，关在营外七天才得洁净。后来摩西替他这个带祷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哦，在那里就特别啊，民数记第十二章一至十节那里，我们看见第十二章啊，他说摩西娶了古示的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示女子就回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你会看见他就在那边呢就开始藐视摩西，并且以为神不是单与摩西说话，也要与他说话。你看米利暗自己骄傲了，背叛了。然后耶和华听见了，摩西就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那样的谦卑。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人都出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人都出来了，耶和华在这个云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招了亚伦和米利暗二人都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们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啊这个敬重的，我要与他是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还不惧怕吗？耶和华就向二人发怒而去。哇，结果接着后面就说了，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然后这个摩西就哀求神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所以这个米利暗就被关在营外七天啊，是那样的得罪神。所以从这我们会看见这一个摩西当时娶的古示的女子，在这件事上神没有评语，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说当米利亚她身为一个姊妹，她虽然是妇女中的领袖，她虽然是摩西的姐姐，但是她在那边要背叛神的所立的这个权柄，也就是神所用的仆人，他要背叛。那个背叛就是说，难道神只像摩西说话，不像我们说话？他骄傲太高自己，结果神的审判立刻来临，他就神为着这件事特别显现了，对他们三个人说话，然后特别在那边印证摩西是神所用的仆人，因为旧约时代神拣选的仆人，神在那一边有他的托付，神不准许人在那边挑战，在那边毁谤，因为这等于是这个背叛神的权柄。那所以呢，米利亚立刻长了大麻风，蒙羞七日，因为是神向他发怒。从这件事上就告诉我们，今天什么是长大麻风，应用在新约时代，就是凡是要骄傲高抬自己，要这个在这里更要紧是背叛啊，凡是要有这个背逆背叛的，就会是长，就是长大麻风的罪。那么这个背叛就是要这个啊，背叛神啊，要啊不顺服神的权柄啊，这种背逆，可以说最主要是说背逆，这种背逆的罪啊，骄傲背逆的罪，就会惹来长大麻风的审判。那么我们知道，在神的宗教会当中，许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分门别类啊，相吞相摇啊，许多时候深处里都是有啊人的这种骄傲背逆而产生彼此不和睦啊，甚至有的是攻击主的仆人啊。当然主的仆人若有犯罪，将来他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他要受亏损，但是神的儿女在末了世代，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啊，不要像犹大书论道的预言说，他们妄自尊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连在上有权柄都毁谤，这样不顺服，这种情形呢，都是成为我们的境界。身为基督徒，我们要顺命的见证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的罪。第二方面，圣经里面在这个，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20-27节就论到了啊，这个先知以利沙他有一个门徒叫做基哈西，而这个基哈西这个门徒呢，就是当这个呀。亚兰的一个元帅犯了长大麻风的病，他来到以色列地寻找先知医治他，结果后来先知叫他下约旦河里，他沐浴了7次上来，他就洁净好了。好了之后，他要送很多礼物给先知，先知一点都不要。结果当他离开了之后，先知的门徒就贪财贪心啊，趁着他的啊师父先知不知道，他就跑去追上那一个回城的元帅哈曼啊，奈曼，对奈曼说。他说啊，我的师父现在更正好有远方的朋友来啊，他现在需要招待他们，需要多少多少，然后就向那个啊这个亚兰国的元帅啊要了什么衣服啊金银啊什么，要了一大堆，然后拿了之后就收藏起来，然后就跑到这个他的啊师父先知以利沙那边啊，以利沙已经给圣灵通知了，知道了。他一来到的时候，以利沙问他，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他想隐藏的时候，伊丽莎说，你往那边去贪图那些财物的时候，我的心岂不是也跟去吗？结果伊丽莎说，这个莱曼身上的长大麻风要临到你身上，结果这个基哈西全身就长了大麻风。那么这里说是神的审判，也就是说，那个今天我们侍奉主的，若是我们贪恋钱财啊，侍奉主的人若是贪恋钱财贪恋财物，那么就等于是长了大麻风，不是说肉身长了，是说在灵界上来看，我们像长了大麻风的罪哦。所以一个侍奉主的若是这样贪财，总是会惹来主的管教和审判啊，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昔日你会看见啊，神的圣殿变成贼窝，变成买卖牛羊各职的地方，这些都惹来神的审判，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啊。好，在这里我们同时也看见这一个神审判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用长大麻风带进的是一个管教和审判。那么这都在提醒我们，若是我们今天有哇这个贪财贪恋财物，这个啊一个侍奉主的人这样的贪恋财物，等于是长大麻风。还第三种呢，那么就是 列王记下啊26:16-21论到的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原来起初敬虔蛮好，但是他到晚年骄傲，他呢不遵守神的律法，他自己到圣殿烧香，他不要祭司，祭司敬虔来阻止他，你不可以做祭司的，他不理，他觉得我是王，我有权柄，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他不通过祭司来献祭烧香，他自己进入圣所，这样是骄傲之事，这也是骄傲之事。前面米利安是悖逆背叛，现在这个这乌西亚是骄傲之事，结果惹来神的审判，长大麻烦。所以这对所有侍奉主的人是一个何等大的提醒。今天一切的骄傲就像长大麻烦，什么时候我们骄傲抬高自己，就像了长大麻烦的嘴，是不洁净啊，要给隔离在营外啊，惹来神的愤怒。这个隔离七天代表一个完全的隔离啊。那事实也告诉我们，当一个主的仆人他在骄傲的里面这样夸口骄傲的时候，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啊！直到他悔改，神的同在又来了。所以当一个在悖逆里、贪财里、骄傲里这样的情形，他一定给隔离。那个灵异的意思就是失去神的同在，那段时间失去神的同在，直到他彻底悔改了，神眷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现在我们在应用在字面上这里所说的啊。然后呢，祭司要断定的是他实在是长大麻风的病，就定为不洁净。那么一不洁净呢，长大麻风的他就要给隔离了啊。好，若我们再来看第四节，若火斑在他的皮肉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灾病的人关锁七天。为何要关锁七天呢？因为他还在发作的日期，这个发作日期特别是灾病刚刚惹到的时候，刚刚发作的时候就立刻要关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是传染期，很厉害，关七天。然后第七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他的灾病止住了啊，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七天。哈罗停在那边，但是还要多七天看看他的情形。然后呢，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他，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啊，就可能这不是长大麻风，只不过是一般的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要为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呢，癣落在皮上散发开了，他就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查看啊，癣落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为不洁净，是大麻风。就是若是大麻风，就一直散发一直散发，但若他不是大麻风的，他是关了七天观察了，哎，没有散发了，再等七天看见他皮肤是暗的色，若是鲜红色代表他的病毒一直在扩散，若是暗了就像是生了一个皮一个胶啊，这个是好的现象。如果没有散发了就定为洁净，但是若是再给祭司查看的时候，哎，他又再发出来，代表不洁净啊，是祭司要有这个基本的知识来分辨。那这是在分辨皮肤病啊这些上面神给他们的知识，要他们保护神的子民，叫其他人不受传染啊。那么另一面来说，这也是应用在凡是有这些灾病的，他要自动到祭司面前，这是神的要求的条例。若是他犯灾病自己躲藏起来不到祭司面前，那么神会审判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还是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祭司一面来说他是预表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若有不洁的，我们要自动到主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顺服圣灵的管制。不要说啊，我犯罪了，我怕到祭司那里就要给关起来七天，那不了，我就不去了。不要顺服神的要求，这样才会蒙福，才会得洁净。所以当我们若是犯了骄傲贪财悖逆这些罪，我们在他主面前彻底认罪悔改，顺服主的管教，那我们会得洁净啊，这是这样。那么在这段里面也让我们看见，神要祭司呢那个查看呢是很细的， 好了，再关七天，七天好，哎，真是好了，放了。若是好了，这又反复，又立刻宣布不洁净。也就是说，在对于一个从这个以皮肤病来说，他是要这样看，但是对于一个今天来说啊，在最终失败过，他又蒙主洁净了，我们要仔细的一直跟进这个个案，意思就是说，一直要留意啊，他的这个与主的关系呀、啊，他的真是离开罪恶啊，实在是完全洁净。就像有人喜欢赌博，他信了主之后，他戒赌，但是有你要一直跟进着，他若这段时间好了，没有再赌了，不要完全放松啊，啊，再立刻照旧扶持一段时间，若他完全脱离了，那才可靠。若是他今天好了，过几天又跑去赌了，那这一下子又不洁净，我们就要真是留意这一方面。一个无论在赌博里，在搞分外情的，在各类这一类最终打滚的，我们都一样一样来啊，像服侍主的人、尽职的祭司是那样殷勤忠心留意的，不说我太忙了算了，你怎么做，不，那还是有这个跟进啊，在这个，所以祭司是不断的查看，七天查看一次，七天查看一次。好，第九节，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结，啊，白结就一节一节，这是白结，啊，使毛发白，在长白结之处有了红瘀漏，啊，又要红瘀漏就发炎了，一点点红瘀漏，在这漏皮上的旧大麻风，啊，祭司呢，啊，就要定他为不洁净。不用将他关锁，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了。因为关锁的日子呢，是他还在传染的时候。若是定了长大麻风的了，那不必关锁，因为他已经定为不洁净，这个人自动的呢，就要远离了，就要远离百姓。他就要说我不洁净，我不洁净，就要自动远离了。这是神要求的条例。传染期关锁啊，这是对灾病的这种情形。到了他过了传染期，他就是要自己一个人自己隔离自己，就是有这个情形。那么这是以当时的卫生条例的保护啊，今天我们都很明白这种做法。那是以灵异来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若是这样的犯罪之后呢，那就定为不洁净，定为不洁净，我们就要这个向神认罪啊，我们也要这个实在彻底的认罪悔改啊。好，第十二节，大麻风落在皮上室外散发，长满了犯灾病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犯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白了，他来洁净了。那这是为何呢？就是说他事实上这个灾病不是隐藏的，是已经发到从头到脚都发了，都发完了。然后这个祭司查看他发了之后呢，不会再发了，已经到了完了，这个时候就是洁净了。那这到底怎么说呢？这乃是说当他在发病期传染性很高，当他发到这灾病完了，接着就是洁净期啊，灾病发完之后接着就洁净期，这一下子呢，他那些细菌再没有皮肤可以发的时候，就慢慢萎缩萎缩萎缩，是他那个灾病自动萎缩，就是洁净了啊。所以灾病来说当时是这样。那么以灵异来说，就是当一个人他有这个长大麻风的病毒，意思是说他有这个骄傲，他有这个犯淫乱，他有这个啊这个悖逆，意思就是像那种贪财啊，这种犯很多罪是会影响别人的，像一点面教使全团发起来，他自己还不感觉是罪，意思说他自己还不肯认罪，里面还充满这些的时候，他需要给隔离，免得传染给别人。但是有一天当他实在承认我是不洁净，他实在是长了大麻风，他发出来那些东西发，意思就是说他实在认自己的罪，在主面前完全的承认自己是长大麻风，是不洁净。就像在新约圣经里啊，四福音里面有一个人对主耶稣说啊，我不洁净，他是长大麻风，他说主若肯必能将我洁净，他这样肯认罪的时候，主伸出爱手一摸他，医治他，他就洁净。 所以这里都在告诉我们，当一个肢体啊，原来这个在最终打滚犯了长大麻风，就是灵异的意思，他犯了这样的罪，他在主面前彻底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不洁净的时候，反而是得洁净，主就洁净他。他承认自己的罪啊，神啊，我从头顶到脚全身都在罪，主啊，我得罪你，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当你有这样的认罪，主洁净了，因为他暴露出来认罪悔改，神就接纳。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论到那个奇迹，我们犯了那样罪，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倒不如赦免他，免得他忧伤加忧，甚至沉沦。那个人后来彻底忧伤认罪悔改，对付罪，除其罪，结果后来教会接纳他啊。所以大麻风灾病实在发劲的时候，他彻底认罪悔改了，反而洁净啊。一个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罪，反而在里面充满了这个还未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比较隔离，因为那个时候他会不断影响别人，传染给别人啊，这个意思。所以圣经也说，分门别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当弃绝，这是提多书那里所提到的啊。这都是若是专门搞分门结党的啊，他还不认为自己在追踪呢，你警戒他，他若彻底悔改啊，接近若是在那边执迷不悟，一直搞分，你就会影响很多人啊。所以保罗说就当弃绝，就这个意思。但当然我们需要在爱里为他们代祷，应该是这样。好，这一个第十四节，但红露几时显在他的身上，就几时不洁净。这个红露代表着他发炎了啊，这个漏欲开始发炎起来了，就是不洁净。祭司一看见红露就定他为不洁净，红露本是不洁净，是长大麻风啊，是大麻风啊。所以呢，这里乃是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红漏是细菌令到这个漏开始再发炎，那就是说重新再发起。那么这也是说一个得着洁净的啊，蒙为洁净，但是有的蒙洗净了又跑到罪里的，那就不洁净。但是若有的他是这个红漏还继续在那边，那就还不洁净，意思是他还在罪中啊。这是我们需要有分辨，红露若复原又变白了，他就要来给祭司看，然后祭司查看灾病的树若变白了，祭司就要定那犯灾病为洁净，他乃洁净了。就是到有一天变白，意思是所有都发出来了，不是在发炎阶段，是发，所以变白了就洁净了啊。所以这里很强调犯病的一直要给祭司查看，给祭司查看，这乃是论到我们所有得罪主的，我们都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让主来洁净我们，让主来洁净我们啊。那么今天我们身为尽职的祭司，在教会里服侍主，我们都要懂得分辨神的儿女啊。在若是有的在最终呢，我们需要警戒的就警戒啊，只有这个讲究。还有第十八节，人落在肉皮上长疮却治好了啊，然后在长疮之处又起了白疖，或是白中带红的火斑，就要给祭司查看了啊。有了这些就要来到给祭司查看，这乃是条例来的，这乃是告诉我们，今天若是我们在行为上在肉身上有什么犯罪失败，都要到主面前的啊。比如说啊，你这个向人发脾气啊，啊记恨啊，啊这个贪心啊，诡诈啊，啊这个背后论断人啊，撒谎啊，这些都要带到主面前，主啊你赦免我，叫主的圣灵来审查我们，我们看见自己的过错认罪悔改。每逢以色列人是有什么这些灾病，到祭司面前给祭司查看，就像是看去给医师也看医生那样啊，到医生那里去。但今天我们是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主的灵光照我们啊，叫我们给神光照审查，得罪主我们认罪，我一切的不洁蒙主洗净啊，就是这样。然后祭司要查看，若现象挖于皮的，就是深于皮的，其上的毛也变白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就是那个发炎是深于皮 细菌已经在这个皮肤上的毛上了，那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这个灾病发在疮上啊，大麻病的可发在那个疮上。然后祭司若察看其上没有白毛，也没有蛙鱼皮啊，乃是发暗，就是要将它关七天啊。若这一个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是灾病。火斑若在严处上止住，没有发散，便是疮的这个痕迹，祭司要定它为洁净。若是仅仅剩一般的疮啊，那祭司定它为洁净，因为它不是自己的皮肤病，不会传染给别人的。但是若是大麻风病，就会传染给别人，就起初开始发病就要关七天。若是已经发了，什么都开了，定为不洁净，就是一个灾病。他一不洁净，他就不可以接近人群，他就有一个条例，就是就像后面所说的，他就要大声撕，他就要撕裂衣服啊，汗头萌发，自己说我不洁净，我不洁净啊。四十五节，我们看四十五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上嘴啊，喊叫说。不洁净呢，不洁净呢，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那么这里就不是说关七天的问题了，一不洁净就在长期独居营外，给完全隔离。营外就是在以色列百姓居住之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蓬头散发，又要这个遮住嘴唇，就是他的嘴讲话的毒素不传出去的，就像我们今天戴口罩那样。然后还要什么，还要喊着说不洁净不洁净，叫别人不敢靠近他。所以一般病发期间是关七天关七天，但是若是实在完全是长大忙发现之后定为不洁净呢，那他就要居在以色列的营外，以色列的营外是给隔离的地方，直到他好啊，就是要这样做。那所以又要先告诉我不洁净不洁净，这是更加厉害的隔离。那么若是今天我们真实是定了这个大麻风病的，就是应该是，就是说意思是说有在最终的，就应该是啊，真是这个真是受这样的对付啊，除去罪，彻底悔改了，才能啊有份力来拜主的饼和杯啊，这些都是有一个讲究在里面。那么这灵异的应用，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但祭司察看，在火斑中若没有白毛，也没有蛙鱼皮，乃是发暗的，就要将它关锁七天。到第七天，祭司察看它，火斑落在皮肤上散发了，就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火斑落在严处止住了，没有在皮肤上发散，乃是发暗，是起的火毒。祭司定它为洁净，不过是火毒的痕迹啊。要是热气火毒生了一些，这就是洁净的啊，就不会传染给别人。那么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有时候是我们得罪主的，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们。有时候那些罪，比如说是啊背叛的骄傲自私，是搞分门别的，这些哎是会影响很多人的啊，贪财的也会影响人的，这些呢啊那种主就特别有对付的工作啊，有管教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二十九节开始，无论男女，若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祭司就要查看这灾病的现象。若生于皮，其间细黄毛，就定它为不洁净。这是头疥，是头上或是胡须上的大麻风。祭司若察看头疥的灾病现象，不生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啊，就要将这个长头疥灾病的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察看那灾病，若他的头疥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啊，头疥的现象不生于皮，那人就要剃去胡须，但不可啊剃头疥之处。祭司要将那长头疥的再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查看头戒，那头戒若没有在皮肤上发散，现象也不生一皮，就定他为洁净，他要洗衣服便成为洁净。所以从这里呢，就另外一段讲的意思，就是有关男女若是头上的灾病，男人伏羲上的灾病，祭司就要查看。那么头和伏羲，这是有一点，就以当时来说，就头上生结生疹胀大麻风，伏羲上的皮肤这些生了病的时候是怎么去界定，即使要分辨，要怎么分辨啊？是他若是生以皮肤的，生以毛的，直接在皮肤里，在头的皮肤里这样扩散的，那是长大麻风的了啊，就定为不洁净的了。那若是他刚刚在发的，就关七天再观察，因为还没有决定他是否是长大麻风，就关七天，免得他传染给别人。即便其他皮肤病，关七天再看，若是他在七天，若是他没有散发了，啊，就是定为洁净；若是他实在是散发出来了，就定为不洁净，是长大麻风病，那他就是要关锁在营外了，那就是在营外了，啊。那么当时神爱护他的子民，不让这个病传染，但以今天来说，一点面教会使全团都发起来，一点的罪都会影响其他。所以在教会中，若有什么，有的专门搞贪财的，有的专门是这个欺诈的，有的是啊撒谎的，有的是假冒为善，有的是一口两舌的搞分门别类的，无论是这一类的罪，若是在教会中不可让它散开，发现说哎，先是有一点警戒提醒，帮助他悔改，然后停止他其他外面的服侍，叫他不要影响其他人，直到他真是悔改了，有这个果子了才能够。若是自己一个人在犯罪中还在服侍别人，那影响力量才大了。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啊，这是今天灵异的应用来说。所以侍奉主的啊，这个像祭司的侍奉应该有这样的分辨力，保护神的子民在平安里面。祭司千万不要因为说啊懒惰不去处理，或者说啊这个太麻烦不去处理，不可怕麻烦，也不可懒惰，这是关系到神的子民的安危。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也要为自己警醒，为全群警醒。什么地方有破口，立刻祷告堵住破口；有的地方落在罪里，就应该处理啊，就应该有这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也说啊，若是你的肢体得罪你，较多两个肢体，若是他又不听，就告诉教会；若他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那也就是说，当教会的长老或者传道牧师在那边直接和他谈，叫他离开罪恶，他若还不肯离开，就应该是有一个隔离。但这个隔离呢，还是等他悔改，为他带到，先是劝他认罪悔改，若他不肯，就先是有一个警戒，若他悔改了，教会再接纳啊，是这样。当然不是指一般的罪，是指一直在淫乱里面，一直在赌博里面，一直在犯罪的里面这种光景。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顺便再讲灵异的啊，就是我们的这里说的头上的灾病和伏羲上的啊。头呢代表荣耀，伏羲呢啊是一表尊荣。对男人来说，伏羲是以古时来说，祭司不可替伏羲，意思是说是一点尊荣啊尊贵，或许说是尊荣。那头发呢是这一个代表着这个荣耀啊，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论到的，男人不可留长头发啊，这个女人头发是他荣耀，是给他做盖头的。那么所以这里的无论是男女，在头发上这个灵异的运用。那么在这里有灾病的，若是伏羲上呢有什么灾病，他就要把伏羲踢掉。这说明了若是我们追求自己的尊荣啊，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要受对付，就要啊，有什么灾病，我们因为面子不肯认罪，我们就要把这一副踢掉。这个意思来说，我们需要的是谦卑认罪，是灵异应用啊，参考而已。然后，若是头发为何不可踢呢？他这里面特别提到的一个33节，那人就要踢去伏羲，但他不可踢头戒之处，就是他的头发不可踢。头身戒也不可剃头，为何呢？ 呼吸是代表我们尊荣，但头发代表荣耀，那是代表什么？代表着我们父主的权柄。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所说，当我们啊，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这个当我们父主的权柄啊，姊妹蒙头，当我们父主的权柄，那你的意思就这个头发乃是说我们父主这个父主的权柄，荣耀归给主。所以头发不剃，这里的灵力应用，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懂得把荣耀来归给神啊，顺服主的权柄啊，我们顺服主的权柄啊，但是伏羲是我们个人的尊荣应该是放下，才能得己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再来看三十八节，无论男女，若皮肉上若起了火斑，就是白火斑，祭司要查看他们肉皮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这是皮上发出的白癣，那人是洁净的。啊，就是人的头发落掉了啊，他不过是秃头，还是洁净啊。他顶前若掉了头发，也不过是顶门处，还是洁净。秃头处或是顶门突出，若是有白中带红的灾病，这是大麻风发在他的头突处或是顶门突出，祭司就要查看啊，他这个他起的那一个灾病，若他的突处或是顶门的突处有白中带红的啊，像肉上的大麻风现象，那人就是长大麻风不绝的，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他的灾病是在头上。这是祭司怎么分辨在头上长大麻风的？有的是啊，像男人有的是顶秃，有的是后面门秃，有的是顶秃啊，这类的秃，这是不是长大麻风病？但是若是在秃的地方有红啦、啊、发炎啦、啊、这个红肉啊、有细菌呢、啊，这就是长大麻风的开始，要定为不洁净的啊。就是祭司怎么分辨？那么前面这节四至四十六节我们已经讲了，就是定为不洁的，他就要给居住在营外，然后要披头散发，代表着就是认罪。你知道头发本是代表着一种尊荣，其实那种披头散发是彻底认罪悔改，像披麻蒙灰那种撕裂衣服是彻底代表不洁净，是一种痛悔的心，在神面前的悔改，撕裂衣服啊，蓬头散发，这个蓬头散发，然后这个蒙上嘴唇啊，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是认罪啊，承认自己是不洁净的，要让别人知道他是不洁净的，叫别人不要靠近他。那么这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面不洁净，他既不洁净，就要独居在营外，就给隔离在营外。那么长期隔离在营外，直到灾病好了，这乃是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许多时候若是我们，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立刻是彻底认罪悔改，并在主面前是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那是实在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真是认罪悔改，彻底忧伤认罪悔改，主就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好，四十七节，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啊，这里是那些处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怎么处理，那就是无论是皮子衣服是什么衣服啊，衣服上的布料啊这个啊皮子上啊筋上啊尾上啊，还有这个皮子上做的什么物件上啊就是当时他们织布的这个线啊，这些所有若是染到，祭司查看这些灾病，若灾病已经是染到的这些物件呢，就要观察七天，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或在衣服或在筋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啊，这皮子无论是当什么用的，这灾病呢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啊，那灾病的衣服啊这些东西呢物件呢都要焚烧，因为是大麻风的，就在火中焚烧。那祭司若是查看那些衣服的那些物件呢，没有散发的啊，就是说麻风病那些没有在物件上散发，就在关七天， 若是经过七天查看的物件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结晶啊，是透重的灾病，那无论是正面反面的都要在火中烧了。所以洗了之后再过七天，这里乃是说这个物件总之是给传染到的，这些都要烧掉啊。那么这以当时卫生条例来说，这也是一个保护，因为病人穿过的这些东西是很多是不洁的，所以他们当时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类的洗浴的洗衣机啊这类，所以当时他们就神的定规就是这个传染病菌的衣服都要烧，都要除去。那么以灵异的应用来说呢，就是犯罪的东西，属犯罪的东西，比如说赌博，他的赌技所以淫乱的有关的东西，还有这些啊人有关的这些东西，都不仅是认罪，还要除去这个啊罪所沾染的这些东西啊，分外情的关系要切割，罪所沾染这些东西都应该啊远除去，远离啊，去解。好，56节，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见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那灾病从衣服上、皮上、筋上、围上，若什么这些灾病呢？他说要用火焚烧那灾病的物件，所洗的衣服啊，是做皮子什么物件的啊，灾病离开了再洗就洁净了。若是说他有的是没有决定他传染的，而是这一个是后来发现没有传染，然后就洗过再洗过，最后他就洁净。若是那个不是大麻风病，是决定不是的，他洗过再洗过就洁净就可以使用。所以这里还是基本上一直在分辨是一般皮肤病呢还是大麻风病，有这个讲究。那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这个羊毛衣服上，在麻布衣服上啊，筋上、尾上和皮子上做什么物件的，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那么这是论到13章，主要是分辨长大麻风的疾病和怎么处理啊。那么在这章里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怎么分辨这个灵异上所说的在大麻风的罪这一类的情形应该怎么教会怎么处理，还有这个啊神的儿女犯这一类的罪应该怎么悔改的归向神。第14章所要讲的主要是长大麻风者啊能够得洁净的这个条例，那么就具体怎么献祭，怎么得到洁净啊，献祭怎么得到洁净。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暂时啊分享到这里，请我们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感谢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虽然旧约时代我们看见主你是何等的圣洁，料理的子民也圣洁，在他们的生活上，在他们处事为人上都要圣洁。主啊啊，今天借这些在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在灵异上的看见啊，这个妇女生养儿女的不洁，乃是说出了今天啊，全世界都自从亚当犯罪之后，我们都在罪的这个里面啊，从母腹里就有了罪，我们今天都需要主的洁净，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啊，真是认自己的罪，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啊，一面是有啊，我们借着啊，在基督里已经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啊，叫我们是分别为圣归主，并且叫我们啊，一面是献上燔祭，把这奉献给主；一面献上赎罪祭，主的血来洗净我们。主啊，让祝福临到啊，这个我们的家庭，求主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一切都遵照你的吩咐，并且主啊，有关长大麻风的，都在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像米利安那样有背叛的啊这样的罪，也不要像基哈西那样有这个贪财的罪，也不要像这个乌西亚王那样啊有这个骄傲之死的罪。主啊，求叫从我们内心里除去这些大麻风的罪，叫我们都是认罪肯悔改。哦，什么时候当我们肯，就像麻风病发出来之后了，那不洁了，反而是啊这个啊彻底认罪悔改，反而是有得洁净的机会。但许多时候若是我们还不肯悔改，主啊，就实在就会失去你的同在。 主啊，所以求你提醒我们，叫我们什么时候蒙光照，我们说是彻底认罪悔改，叫我们能够得洁净。主，求你也得着侍奉你的人都能够像祭司那样的殷勤服侍神的众百姓，为这个世代服侍这个世代人，广传福音给他们，也服侍神的众儿女，昼夜在神的家中学习敬重的侍奉，服侍殷勤的侍奉，能够分别懂得分辨神的子民，也关心神子民一切的需要，叫我们都有这样殷勤的侍奉，叫我们所有的分辨都根据你的话语，不请自己的经验和遗传，一切都根据你的吩咐和你的话语。主啊，叫我们都蒙保守啊，求主也保守我们，得着我们，还是把荣耀爱的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多数是用灵异的应用，但当然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卫生也应该是留意的，因为这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很有益处的。所以啊，有灾病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点防范防御啊，应该是要有防御，这也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榜样。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追求外表，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这个有这个卫生的讲究卫生的生活啊，这样也叫我们啊免去一些不需要的病菌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这个从主的话里有一点的学习啊。当然在灵异的应用，我们需要这个蒙主洁净，完全归主为圣啊。好，今天时间关系，一个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